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上回查克老师与我们分享了诗篇第15篇，让我们明白敬虔人必定能够得到神的眷顾。这次我们要看的内容是讲到当信徒意识到危险临到的时候，要去寻求神的拯救，并信靠唯一真正永活的神。好，我们来仔细的查考今天的经文，请看诗篇第16篇，请查克老师分享主的话。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跟我们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但愿主赐给您悟性，能够明白他的真道，并且在生活中实行出来。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旧约的诗篇。我们看诗篇第16篇，这一篇呢是大卫的经诗。经诗呢其实是指默想或者是祷告。诗篇中呢大约有五六首是经诗，除了第16篇之外呢，还有第56、57、58、59和第60篇，这都是经诗。大卫向神祷告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这是诗篇第16篇的第一节，这是在求神保守的祷告。我想在大卫的一生中呢，总是有人要迫害他，因此呢他就呼求神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呢投靠你。诗篇第16篇的第二节，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实际上呢，如果我们照希伯来文字的字面翻译，就是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这里呢在英文圣经用了两个不同的主的名称，第一个是神的名字，第二个呢则是头衔，表示呢我跟神的关系，你是我的主，我的Adonai， 我的主人。接着又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这句翻译的实在是有点不恰当，因为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这个意思有点不通，应该可以翻译的更好。那么直译呢应该是，除了你以外我没有任何好处，这就翻译的比较好了。耶和华呀，除了你以外我没有任何好处，如果我有什么好处，那都是从耶和华而来的，在耶和华以外我没有好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七节里告诉我们，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如果我生命中有什么好处，完全是因为神在我的生命里做工，我不能到处去夸口，夸大说，哎呀，我为神做了什么啊，或者我是多么的公义啊，或者什么别的。因为我的公义是神借着我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赐给我的。耶和华呀，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肯定都会同意这个真理。现在呢，大卫谈到那些敬拜别神的人，诗篇第16篇第二节，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我不提别神的名号，也不献上他们浇奠的血。这正是神在律法中禁止的，他说不可饮血 或不可吃血。神指的是外邦人的献祭，他们献动物的血给他们的假神，然后呢就喝动物的血作为奠酒献给他们的假神。饮血是律法绝对禁止的，所以呢我们不可以饮动物的血。但是可悲的是，那些个无知的耶和华见证人的领袖却把这一条诫命呢错误的翻译成为信徒不可以输血。由于那些无知的领袖的错误解释，结果呢每年数以千计的人因为拒绝接受输血而死亡了。这是因为守望台社团的领袖的无知，他们告诉信徒们说，如果接受输血呢，他们的灵魂将要受咒诅，因为圣经说不可以饮血。但是神是针对外邦人的献祭仪式说的呀，他们献上动物给他们的假神，并且饮用动物的血。大卫说，我不饮他们献祭的血，指的呢就是这个仪式。诗篇第16篇第5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不饮他们献祭给他们假神的血，但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诗篇第16篇第5到第7节继续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做了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他呢常常发现神总是在夜间向他说话。年轻的时候，史密斯牧师常常是任何时候一躺下来就一觉睡到天亮，但是现在呢随着年纪增长了，他也不再像以前那样一倒下就能睡到天亮了。以前呢他翻来覆去他就会生气，现在就不会了，他觉得这是跟主交通的荣耀时刻。史牧师说，主在夜间指示他要将心向着神敞开，在夜里呢神把一些事情放进他的心里，他说这真是奇妙的体验，所以呢他认为那是一个好机会，并不会因为失眠就咒诅起来了。史牧师把夜间醒来看作是主教导他的一个大好时刻。诗篇第16篇的第8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实际上我们在这里呢进到了一个预言之中。彼得在五旬节受到犹太人的挑战，就引用了这一节经文，因为当时呢发生奇特的现象，他们听到有大风吹过的响声，来自加利利的门徒们在说各种方言。有人讥诮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他们被新酒啊灌醉了。彼得说，不，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已出。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然后呢他引用了先知约珥的话。然后彼得告诉他们这些现象的圣经根据之后，就开始向他们传福音。彼得传的呢就是关于耶稣的信息，其中有七个要点。彼得一开始先论及这人的身份，他是拿撒勒人耶稣。当时呢很多犹太小男孩啊都叫做耶稣，这是一个很常见的名字，因为呢约书亚是民族英雄之一，是他带领以色列民进入了应许地， 约书亚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救恩，所以很多犹太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成为以色列的救主，因此他们就给自己的小男孩取名叫约书亚。在希腊文中呢，这就是耶稣。当时可能是对耶稣的确认而称他为耶路撒冷人耶稣。另外呢，有伯大尼人耶稣、伯特利人耶稣，还有撒玛利亚人耶稣。为了对耶稣的确认，所以就称他为耶路撒冷人耶稣。彼得传的告诉他们说，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他既按着上帝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然而神让他从死里复活了。彼得所传讲的信息中心真理呢，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也是新约的中心信息，这也是整个基督信仰实践的盼望和根基。如果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那么我们的信仰就都是徒然的，我们就没有希望了。因此新约的中心信息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彼得是直接进到了他要讲的中心真理，宣告说神却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圣灵借着大卫的口指着他说，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第24到27节。事实上呢，他是引用了整节的经文，诗篇第16篇第9和10节。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原文做荣耀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彼得明白这是神直接指着他儿子的应许。毫无疑问，耶稣也引用了这个话，这就是彼得要把他们连接起来的原因，因为这正是神指着耶稣的应许，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至于大卫呢，彼得在使徒行传的第30到33节里说，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那就是圣灵的恩赐。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人不能接受的。这是约翰福音第14章的16和17节。所以你看到啊，这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结果，他应许差遣圣灵住在我们当中，但是他曾带着神的应许说，就是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带着神这个应许下到了阴间。耶稣死的时候，阴间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是 soul， 翻译成坟墓。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 soul 就是坟墓或者是地狱。在耶稣基督死以前，希伯来文的 soul 或者希腊文的 hades 是位于地球的中心，它呢被分成两部分。耶稣在路加福音第16章告诉我们，有一个财主 生前呢每天过着奢华的生活，另外呢有一个讨饭的，他浑身长满了疮，每天都躺在这个财主家门口，有狗来舔他的疮。后来呢讨饭的穷人不知怎么死了，被天使呢带到了亚伯拉罕的怀里，那个财主呢也死了，下到了阴间 Hades， 他痛苦的举目远远的看到了亚伯拉罕和拉撒路，他认出了在亚伯拉罕怀里得安慰的人呢就是讨饭的拉撒路，于是呢他就大声的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呐，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吧，因为我在这个火焰里面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肯记得在世上的时候你有那么多好的享受，而拉撒路呢却是穷光蛋一个，什么也没有，现在呢他得安慰了，而你呢却受折磨，再说我们中间呢有深渊陷阱啊，要从这里到你那里或者从你那里到我们这里都是不可能的呀。财主说，我祖母啊，如果他不能过来，那么求你打发他到我父家里去，因为呢我还有五个弟兄呢，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啊，免得他们将来也来到这个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律法和先知，他们如果不相信律法和先知的话，更不会相信从死里复活的人。这就是耶稣给我们描述的在地球中心的阴间。因为有一天有人曾经向耶稣求显个神迹来看看，耶稣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这是在马太福音第12章39和40节。耶稣把阴间的位置呢告诉了我们，彼得告诉我们，神应许他的儿子说，因为你不必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保罗在以弗所书第4章告诉我们，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的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因此呢，耶稣从坟墓升天的时候，那些和亚伯拉罕同在得了安慰的人等待着神的应许，也都从坟墓得到了释放，耶稣释放了被掳掠的人。你记得以赛亚的预言吗？在以赛亚书第61章里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资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他说的呢就是指了阴间死亡的牢门，那些被掳的人得以重见天日。在希伯来书第11章那里呢，我们读到旧约中这些伟大的圣徒，他们因着信做了许多奇妙的事。这一章总结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就是未得着复活和永恒的生命，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希伯来书第11章第10节说，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这一章的末了再次说，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 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这是希伯来书第11章39和40节。他们要等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献上自己，把罪恶除去，才能在天堂达至完全的地步。旧约中的献祭是为了遮盖人的罪，牛羊的血不能除罪，动物的血呢，只能够见证将来那更美好的献祭，那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献上了自己，借此呢，给世人开通一条上达天堂的路。因此，旧约里那些凭着信心相信神的应许，并且深信神的应许必定会成就的人，他们会在阴间的另外一边得到亚伯拉罕的安慰，而且呢，他们在耶稣复活的时候要从捆绑中被释放出来。在彼得的书信里面，我们读到耶稣下到阴间去传道给在监狱里的人听，耶稣呢有三天三夜的时间向那些与亚伯拉罕一同凭信心等候神应许成就的人来传讲神荣耀的福音，那肯定是一个充满喜乐的时刻。然后呢，耶稣升天把坟墓的牢门打开，耶稣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因此彼得在新约引用了这事，他说大卫既是先知，他不谈论自己，今天他的坟墓还在，大卫乃是讲论耶稣，我们也为此做见证。神必不将主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他的圣者见朽坏。接下来呢，诗篇第16篇第11节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耶稣基督被高举到天上父神的右边，这是他得着高升的地位。他说，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神已经指示我，但不是死亡，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所以呢，这是对耶稣做的荣耀应许。希伯来书的12章第2节说，他因呢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十字架的羞辱。好了，弟兄姐妹，这一次的节目信息呢就分享到这里，下一回呢请记得准时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继续来查考诗篇。
当大卫知道神会引导他走生命的道路，他就得了安慰，因为这就好像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被高举升到天上父神的右边一样。所以弟兄姐妹，不管你觉得高兴也好，烦愁也好，甚至兴奋也好，沮丧也罢，你只要记住你是永远与神同在的。等一会儿查克老师要继续分享他的领受，请别错过。查克老师，请您讲解诗篇第6篇的时候提到，诗人在开头的祷告是非常焦虑不安的，但他却以高调的结束，而且很得激励，请您解释为什么他在这个态度上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呢？
祷告应该会，也通常呢会带来这种改变的。我们祈求主的时候总会得到回应，等到我们祷告完了之后， 我们对于所面对的状况的态度就会被改变，因为祷告总被扭转事情的。
谢谢查克老师的回答，下次查克老师将继续的分享诗篇，我们会看到大卫在主面前大胆的而且蛮有信心的祈求。请留意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